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叮嘱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信友，维护合一是责任。圣座圣赦院公布禧年中获得大赦的规则。教宗致电巴西主教，对该国暴雨灾民表达关怀。罗马为患有产前疾病的母亲开设加纳之家。教宗方济各于5月13号上午接见了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大总主教塔蒂尔和信友团体。教宗向他们谈论了诸多议题，从该教会的悠久历史到延烧数年的礼仪争端。教宗首先省思了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源远流长的信仰。你们亲爱的教会的信友，由于信仰活力和前进之情的缘故，不仅在印度，更在全世界都广为人知。提到西方传教士曾经试图强迫喀拉拉的基督徒遵循欧洲传统，教宗表示，主内有些弟兄对印度古老教会的历史漠不关心，所以对该教会成员做出了恶劣的行径。在一个普遍斩断我们与过去相连的根基的时代，叙利亚马拉巴尔里教会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基督信仰底蕴深厚的东方，让我们能从亘古长兴的灵修泉源那里汲水，这些清新水源给教会带来生命力。谈到当前的礼仪争端，教宗指出，他近期寄了多封信函和一段视频讯息给信众，告诫他们要当心危险的诱惑，即过分专注于唯一一个细节。此危险源自于以自我为准则的心态，它使人只在乎自己的想法，不听取其他意见。魔鬼就藏在这里，试图破坏耶稣希望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愿。因此，维护合一不是热心呼吁，而是一份责任。感恩祭是耶稣临在并接受我们朝拜的最高峰。针对如何庆祝感恩祭的细节争论不休，等于是对至圣圣体的大不敬，这与基督信仰毫不相容。教宗敦促道，让我们意志坚决地努力维护共荣，孜孜不倦地祈祷，愿我们那些遭受世俗精神诱惑，因而态度强硬且倾向分裂的弟兄姐妹，能意识到他们是更大的家庭的一员，以及这个大家庭关爱他们，等待他们。让我们互相交流，彼此讨论，不要害怕。更重要的是祈祷。圣神调和各种差异，把张力引向合一。愿在圣神的光照下，冲突得到解决。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骄傲、指责和嫉妒并非出自于上主，而且绝不会导向和谐与和平。这个古老的教会扎根于印度的宗徒圣多默的见证，教宗最后省思了圣多默与复活主的相遇。当时的多默对主的复活有所怀疑，耶稣虽显现在多默面前， 要他触摸自己在十字架上受的伤。教宗说，注视上主的伤痕，看到自己疑虑和恐惧在天主的伟大前荡然无存，多么宗徒会有多么惊喜啊！这份惊喜激发希望，这份惊喜催促他走出去，跨越新的边界，成为你们信仰内的父亲。让我们培养这份信仰的惊喜，好能跨越任何阻碍。大赦是一份喜年的恩宠，使我们重新发现天主的仁慈是多么的浩瀚无垠。圣座圣赦法院引述教宗方济各近日宣布的《望德不叫人蒙羞诏书》，详细解释信众获得大赦的场所和方式。这份由教宗授予的恩典，从今年12月24号开启圣年时即可获得。授予大赦的规则由圣赦院院长德多纳蒂斯书记和圣赦院副院长克尼基尔主教签名。规则首先阐明，所授予的其他各种大赦在2025年常规禧年中仍然有效，因此获得及实施大赦的例行条件也能以追思的形式汇集炼狱灵魂。圣赦院尤其强调，朝圣活动无疑是获得大赦的一种途径。在罗马，至少前往一座宗座大殿朝圣，在圣地则至少应到耶路撒冷的圣母大殿，或白冷的圣诞大殿，或纳杂勒的圣母领报大殿朝圣。此外，规则说明，禧年当中到任何一个禧年圣所朝圣，或在其他教会辖区当地主教指定的主教座堂和圣堂参与弥撒、诵念玫瑰经、拜苦路，以及在朝圣活动中举行的其他庆典，都能获大赦。规则指明，在罗马和世界上其他的朝圣所，如雅西西和庞贝的重要朝圣地和大殿，同时也强调因重大原因，如隐修院的修女、病患、服刑人，这些无法参加朝圣活动和庆典的人获得大赦的方式。教宗方济各在《望德不叫人蒙羞》诏书中表示，禧年当中，我们将蒙召为处于贫困的许多兄弟姐妹成为希望的可见标记。遵循这个精神，圣赦院的规则表明，大赦也与慈悲善功和忏悔有关联，因此邀请信众重新发现神行慈悲善功，探望病患、服刑人、孤独长者，每次的探访即使每天一次将能获大赦。此外，以具体和慷慨的方式落实忏悔精神，这禧年的精髓与获得大赦紧密相连，尤其要重新发现守瞻礼五的忏悔价值，至少在一天当中戒除真实和虚拟的娱乐活动、不必要的消费，而应实施教会指示的守斋，拨出一笔款项给穷人或扶助宗教或社会性质的善功，有助于捍卫和保护生命、弃婴、困境中的青年、需要帮助和孤独的长者、移民，以及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参加义工的服务。圣赦院的规则提到，圣年是体尝天主宽恕的一个特别时期，因此规则在结束部分为方便办告解提供空间，授予主教们一系列选择的可能性，并邀请全体司铎慷慨奉献，尽最大可能让信众享用救恩的途径。规则也提示实施方式，如公布听告解的时间段，勉励司铎守在告解亭内，规划固定和经常性的忏悔礼仪典礼，也应求助于没有牧灵职责的年迈司铎。规则最后吩咐主教们用心清楚讲解获得大赦的规定和原则。这种培育尤其考虑到每个民族的地区、文化 和传统的环境。教宗方济各五月十一号星期六上午亲自给巴西主教团主席阿雷格里港总教区斯彭格勒总主教打电话，以表达他对遭遇暴雨袭击的人的亲切关怀。与教宗通电话后，斯彭格勒总主教的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梵蒂冈新闻表示，教宗在通话中这样说：我向所有遭遇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支持，我与你们同在，并为你们祈祷。自四月底以来，巴西南部遭遇暴雨袭击，遇难人数已增加至137人，流离失所者人数已超过60万人。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位于阿根廷和乌拉圭边境的南里奥格兰德州。在南里奥格兰德州遭遇暴雨袭击期间，圣座驻巴西大使馆于5月9号宣布，教宗已通过教宗政祭所拨出10万欧元，给予巴西主教团南部第三区，该区域涵盖整个南里奥格兰德州。这笔捐款折合巴西货币雷亚尔总额超过50万元，这将为南里奥格兰德州人民提供巨大帮助。加纳之家数日前在意大利罗马揭幕，在天主的婢女加纳克尔贝拉佩特里罗的见证启发下，加纳之家要免费接待和帮助怀孕期间患有产前疾病且需要到医院治疗和进行子宫内手术的妇女和病患家属。民政当局和宗教人士出席了揭幕仪式，其中包括罗马教区弗里主教安巴鲁斯。加纳之家由非营利组织支持生命和滴水爱心基金会构思，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将接待户籍设在拉齐奥行政区以外并前来罗马接受治疗的家庭。加纳之家能容纳三个家庭，根据不同的需要，这些家庭在此居住的时间也不同。加纳克尔贝拉佩特里罗的丈夫，从事舒缓治疗和物理治疗的医生亨利佩特里罗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解释说，加纳之家是从加纳播种的土地上结出的果实，我相信他很高兴地从天上看到他用自己的榜样激发了那么多的人。亨利在妻子患有产前疾病时陪伴着他，他指出根据自己的经历，机构和团体伸出救援之手是非常重要的。亨利接着表明，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医生朋友帮助我们在医疗卫生系统内理清头绪，医治孩子非常重要，可是医治孩子时通常也要照顾父母亲、弟兄姐妹和全家人。他认为在医疗过程中有一个全方面陪伴病患家庭的地方是极其重要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 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甚至是腥风血雨，福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福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在风声四起，传教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脚下的土地也在站立，大火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腾空而起。在德国占领区，仇外情绪十分强烈，以致传教团根本无法擦主其间。某个地方刚蹦出一颗希望的小火苗，马上就被仇恨德国的人们给掐灭了。福若瑟神父很想在昌口建一所学校，但是缺少合适的老师。他把自己管辖的传教区托付给了两位中国神父，剩下的五位新神父被分配到了其他的区域。安排妥当后，福神父踏上旅途，前往遭受暴风雨袭击的地区。接受过这样的一些任务的人都知道，这些传教任务是多么的棘手，要完成他们又是多么的吃力。福若瑟神父这次只能是重新硬着头皮去了，他不辞辛劳地走访了整个东部传教区，他尽自己所能，每到一处都给人们以安慰、帮助和鼓舞。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好转，一些教友还是不敢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短暂的沉默后，传教团的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从曹州府那里召来了大刀会，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在操练着这个秘密帮会的迷信做法。福若瑟神父在8月3日就把这一情况向主教做了汇报，原来的那些政治的民兵现在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刀会的会员，已经在为决定性的1900年做军事上的准备。官员们处之泰然，不慌不忙地观望着，传教团和可怜的教友们前景暗淡。在传教区的西面，纷争又开始抬头了。福若瑟神父在写给主教的那封汇报上述情况的信中，也试着去安慰，让主教振作精神。而主教在这段时间里因过度的忧虑，心情沉重，还没有从一场大病中痊愈过来。身心疲惫的福若瑟神父自己也差一点丢掉了性命。他在走访东部回来以后，一场严重的伤寒病让他躺到了病床上。或许是在与贫穷的受苦受难的教友们的接触中染上这个病的，中国的梁神父是第一个把这个消息传给兖州府的。他用的是奇怪的字眼，副主教的病来得凶险啊。鉴于他日渐恶化的身体状况，人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感谢天主仁慈的保护，福神父竟然又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了。他是用怎样的信念来面对这次疾病呢？在前面提到的他给主教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二。他写说，即使是我，也是在那段时间内得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最严重的疾病。在生病期间我想了许多，这点我不想向主教阁下有所隐瞒。 我虔诚地向天主祈求说，主啊，如果我的死对山东南部有利，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使传教不因我而受到损失。事实上，如果人们离死亡如此之近，那么尘世间的所有眷恋将会像迷雾一样消散。如果这次死亡离我而去，但是他马上又会回来的，亲爱的天父，又一次让这棵果实稀少的果树继续存活下去，我再次向尊敬的主教保证，我别无他求，只是希望对传教能有所帮助。弗若瑟神父有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欧洲的信，看完信后他说，一个我素不相识的人写信给我说，他要把他的十年寿命送给我。福神父真诚感谢圣言会的传教士在信中带给他的鼓励。福神父更感谢天主在他的传教工作中带给他的信德的激励。福神父在一次海上旅行中，他碰上了一场大风暴，当时波涛汹涌，要将船只吞没。他坚信和他同船的人来说，最后的一刻来到了。此时弗若瑟神父记起了福音中记载的耶稣平息海上风浪的奇迹，他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突然间海上的风浪复归于风平浪静，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奇迹，至少是因他而出现的奇迹。可他也感觉到了，似乎是基督的力量出现在天空的明显的征候。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是和福神父一起传教的弟兄所证实的。的确，复活的基督时刻与弗若瑟神父同在。在传教区的东部狂风大作的时候，在西部的兖州府和曹州府两地，传教工作还在平静地继续进行着，并且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主教可以在1898年至1899年冬天所做的巡视之旅中，给数量众多的成年人施以神圣的洗礼，这正是令人奇怪之处。早先东部一直被认为是平静的地区，西部是无数骚动的发源地，但是现在角色互换了。当安置泰主教还在传教区的东部做调解工作时，在西部德华圣神父传教的嘉祥县发生了骚乱。5月20日，一帮由30-40名大刀会的成员组成的全副武装的歹徒，在一面旗帜的引导下来到了高加海堂口。他们先是闯进了圣堂，用长矛刺破了圣像，然后把它给烧了，用令人发指的方式玷污祭台，并把它给拆毁了。在捣毁了所有的物品后，他们奔向了教友们的家，一大堆人被捆绑起来遭到了殴打，并要求他们交出1700吊钱。由于教友们交不出这些钱，所以他们地里的小麦被歹徒割了。之后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骚乱向周边蔓延，波及了临近的汶上南部和济宁。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地区都被拖进了动乱之中。写给正在东部逗留的主教的所有信件和电报一无用处，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教友们被拖走，他们受折磨遭关押，几天后才被放回来。其他一些人被处以高额罚款，另一些人遭抢劫，在遭受种种羞辱后被迫做出忏悔。这些筹外的义和团团员手执长矛耀武扬威地奔走于乡间， 传教士和教友们都得躲起来，只有在城里的住处目前还算安宁，尽管常常可以听到要把传教士斩尽杀绝的威胁声，尤其是在济宁。德天恩神父在6月22日这样写道，如果不尽快禁止暴乱，传教区的西部马上就会被完全摧毁。一位总兵说过，这次迫害行动是预先制定的一个周密计划，将会慢慢地扩大到整个山东省。官员们要么袖手旁观，这就是大刀会的会员们如鱼得水，要么蜻蜓点水地做做样子，其结果是暴乱者受到了鼓舞，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基督徒和传教士。迫害行动在继续进行着，在上述几个县里折腾够了之后，骚乱向巨野和军城扩散而去。六月，一些堂口第一次遭到了袭击，在这两个地方传教的齐恩来神父和诺广逊神父所描述的情况，与德华圣神父和德天恩神父描绘的一模一样。突然，一股恶毒的谣言像一片有毒的乌云，也笼罩在曹州府大地的上空。谣言说，水井被德国偷偷派来的人，确切地说，被传教士投了毒。老百姓开始恐慌不安，水井被挖开，派了人值班守卫。事情发展得越来越离谱，在该地区来回奔走的传教士们使用的牲口不让到井边喝水，曹县的乌佩兰神父想用张贴告示的方法来反击对传教团的诬陷，他悬赏100两来抓住真正的偷渡者。在很短的时间里，济宁的传教总部就聚集了太多的难民，大约有700-800人，但即使在这个城里，危险也越来越大，人们被迫采取保护措施来抵抗可能发生的袭击。到目前为止，一直处于安宁状态的曹州府的南部地区也被卷进了漩涡。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